这是新年的第一天，这是我们与你见面的第777次。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，温暖留在我们心里。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，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，除了真实。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，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，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。
1999年1月1日，老爷子躺在藤椅上，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。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。父亲在调试着刚花了800元巨款入手的影碟机，母亲在院子里趁着冬日的暖阳晾晒被褥。不一会儿，影碟机出现了一位少女的软糯娇憨的日语对白，片名 Tokyo Love Story， 中文译为东京爱情故事。彼时改革开放已经20年，距离入世也只剩下2年，姿色之争早已平息，只剩黑猫白猫，中美携手同行，中日一衣带水。我看着影碟机里铃木保奈美饰演的丽香，第一次懵懂地感受到林语堂老先生所言，住英国乡村，用美国设施，雇中国厨子，娶日本老婆。但彼时的我永远想不到，若干年后我会住在东京，并且在这一住就是10来年。多年后，我在豆瓣看到该剧的高赞短评里写道，如果你在东京看到丽香，请告诉她我爱她。也许到了今天，我可以回一句，哥们儿，东京没有丽香，就如我们回不到1999。一年前的春天，我开篇了日本地理系列，咱们聊过北国札幌、古城京都、另类大阪、海上横滨。系列更新以来，每次评论区都会有人问何时更新东京啊，我总是回复不急，作为生活了10来年的城市，这里有太多说道。而在纠结了一年后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带大家走进这座复杂又纯粹的城市，这里除了美食美景，还有人间种种悲欢离落。那么请诸位坐稳扶好， Welcome toTokyo。 东京，一座诞生于1868年的城市，但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它的履历应该更长一些，甚至可以说，它见证了1868年以前的关东地区。同时也映射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。这期间它有过很多的名字，千代田城、江户、东京府、东京都。当你在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前，伴随着飞机滑行俯瞰这座城市，云层之下的东京，高楼窄屋并排错落，川流熙攘，亚洲第一城缓缓铺开。按照惯例，咱们先聊地理。通常意义上说的东京都是一个长条形，主要包括23区、26市、5村、8町。其中23区算是常规意义上的中心城区，26市则是近郊。虽说东京人讲究个读空气，但关于地理向来暗含鄙视链，核心3区唯我独尊，鄙视所有。两个副都心之间，新宿看不起涩谷，嫌他太作；涩谷看不起新宿，嫌他太闹。文京、世田谷老牌贵族看不起这两个副都心，大致心理活动是：呸，两个骚包，爷当年跟随德川老板入关时，一个人吃了8辈子的苦头，换来如今庭院深深，你们这帮住鸽子笼的塔楼小年轻算个怎么回事？至于余下，除了江东区有奥运光环，慕黑区自诩文艺小资，剩下哥几个表示，大哥们使劲喷，猛猛锤，小弟们都是挂件。作为新系列开篇之作，咱们将桌板收好，目光聚焦，一起来看看站在鄙视链最顶端的东京核心3区。2016年12月16日，《东京女子图鉴》上映。作为又一部火到出圈的都市职场剧，剧情与女主的打怪升级之路展开，以三轩茶屋落脚，在惠比寿相恋，在银座升职，而攀爬之路的顶点则为港区。剧中女主与一位港区男相亲，男方平淡且自然地说着，我在港区长大，生活在港区，聚餐在港区，相亲在港区，今后一生的轨迹也将围绕着港区。这段看似妈宝的发言，在东京人眼里其实不足为奇。港区 这个面积仅为 20.37 平方公里，骑上自行车绕圈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，聚集整个东京乃至世界的大量富豪。其中最吸引人目光的无疑是东京的象征东京铁塔，但是如果你把头低下，就会发现在东京塔的边上有一座净土宗寺院，名为增上寺，是禅师宗瑞创建的，原名光明寺。宗瑞可能很多朋友不熟悉，但是他的师父就是猫妖传里那个浅唐的日本僧人空海大师。这座寺庙在日本佛教中举足轻重，在经历了多次战火损毁后，被港区的人们一次次的重建，能在寸土寸金的港区有如此的待遇，可见其在港区人民心中的地位。每到新年交替的时候，港区的人们便会来到这里，头顶东京铁塔闪闪发光，钟楼暮鼓，余音袅袅，抬头是世俗欲望，低头是虔诚问心。但如果今天你再问我港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哪里，恐怕就要换个位置了。2023年11月24日，万众瞩目的港区新地标麻布台 Hills 正式开门营业。这是由日本顶级开发商森大厦开发的一个城中之城，其中包含顶级公寓、豪华酒店、地标性 CBD、 艺术画廊、国际学校、一众米其林餐厅。其中最贵的顶层公寓套内面积约为300平左右，售价210日元，单平米售价超6000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超300万一平。而如此超级建筑在港区已经不是第一次铺开，早一些的六本木 Hills 号称拜金女的迷梦，里面住满了各类真假名媛，所以有人调侃为名媛罐头，而名媛则称其为圣泽主之家。这里以金钱为分野，上流与下流之间的隔阂是在于钞票的厚度。但这就是港区的全部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以上论调大概率为游客视角，或者初到东京人士，或者这叫表港区。真正的离港区除了浮华，还有它自己的内涵。因为一些情感上的问题，曾短暂在港区居住过一年多，真正在这里生活，你会发现这个号称顶级富人区的地方，有些东西的物价并不贵。这里的咖啡馆、便利店和中野、台东从样式到价格并无区别，这里一样有人均500的松屋及野家，一样有人均1000的便当。在一样的物价之下，麻布的石板路里，你会看到穿着考究的家庭主妇、精致打扮的老奶奶，依旧看着纸质报纸的大爷大叔，就当你恍惚之极，这里有那么静谧悠闲吗？路边超跑发出的低吼咆哮，继而在并不宽敞的道路上龟速蠕动，这时大概才会回过神来，确实是港区的范儿。而如果在东京街头随意拉着路人问起东京最想居住的街区在哪儿，10个人应该有8个会说是港区。至于为什么，大抵是强者恒强的圈层氛围，良好的设施、整洁的街道和高品质的生活，这种东京街区并不少。如果你只是游客，那么你在游览港区的花销和游览别的街区并无多大差别。但如果你想这些东西变得常态化，既要私立名门，又要灯红酒绿，既要谈笑鸿儒，又要新贵聚首， OK， 外面鳞次栉比的高层塔楼拿下其中一个房间，那么你就拥有了上述这些欲望的门票。至于这张门票能让你走多远，港区有句名言，ここに終わりはないよ。有关于千代田的地位有个说法，你去买一张东京23区的地图，对折两边，两条折痕的交叉点正好位于千代田区。而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地理格局，自然源于咱们的战国收官人加康公了。1590年，正值事业上升期的小乌龟第一次见到了江户城。彼时的江户虽然号称是座城，实际上除了城内还算凑合，城墙外基本是一片荒芜。等到加康公登顶，江户城作为德川幕府的根据地，自然就成了日本的政治中心。随后200多年风云变幻，千代田这块各种修补建设，直到明治以来，末代将军一顿极限操作，但面对城楼下的战神西乡和各类大炮，无奈还是开城投降。曾经的幕府大本营自然也随着大政奉还成了天皇居所，改称东京。而伴随着大政奉还带来的，则是日本彻底的脱亚入欧。随后以千代田皇居为中心，国会议事堂、最高法院、内阁府，还有把控日本各大领域的各大省部纷纷开门立牙。如今的千代田相比于伦敦之唐宁街、北京之长安街。因此如果你来到千代田，除了那些游览皇居的游客外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步履匆匆的人们。他们西装革履，手持文件夹，匆匆走进那些红砖建筑中，仿佛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，每一刻都在与莫名的力量较劲。这些人在中国被称为公务员，在日本被称为官僚，这个行当被称为万物终点、宇宙尽头。但在如今日本， 被东大精英们痛骂为流放之地、吊车尾的选择、蠢货聚集地，千言万语一句话，肉食者鄙，不足预谋。而这些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既然选择了从英田门走入霞关，多半心里也是藏着走到另一头的野心的。而从霞关的另一侧出去便是虎之门的新贵了，一面经世，一面济民，两者之间能走到哪一步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后，心若惊雷，面若平湖，不得而知。说个冷知识，千内田区其实有 15% 的面积都是皇居，虽然身处于闹市，但绿化率极高，位列东京23区第四。附近霞关公务员也许是有感老乌龟的言传身教，政治拼手腕，拼权谋，拼派别，拼到最后都是拼身体，所以大家格外喜欢绕着皇居跑步。不论冬夏，皇居外围总是不乏跑步人群，一是因为附近红绿灯少，可以不打乱节奏，二是一圈下来差不多5公里，新手老手都能适应。最后身体除了是革命的本钱，还是享乐的源泉。你以为千代田作为日本政治中心就一定是死气沉沉、规矩森严？好吧，白天也许是，但是别忘了，这里还有着全球闻名的二次元圣地秋叶原。曾经的秋叶原只是电器一条街，但随着日本娱乐产业的兴起，游戏上任天堂以超级马里奥、塞尔达传说、街头霸王2及最终幻想称霸全球，动漫上灌篮高手、新世纪福音战士打破了二次元与三次元的壁垒，影像上范岛爱、白石童、田村香织、庄司美雪等女优四大天王出现。秋叶原的一些店主很自然地将原本不再炫酷的收音机彩电收了起来，摆上了红白机、动漫碟，以及全球只有日本民众才会付费的成人片。当时一些固执的店主认为，游戏动漫的火爆只是一时，但时代浪潮袭来，不会和任何人说再见。随着鸟山明、宫崎骏、井上雄彦、岸本齐史、尾田荣一郎等大师的陆续出现，动漫的衍生品迸发出巨大的影响力，从原始的漫画、碟片到周边的手办、服装、抱枕，再到细微的钥匙扣、钱包、发夹，商家们发现动漫制作金矿似乎怎么都挖不完。不论任何产品，只要印上动漫元素放到秋叶原的货架上，总有数不清的少年少女乃至大叔阿姨们买单。至于为什么买单，或回忆，或青春，或感动。但有些商家发现，实物产品不管怎么生产都是需要成本，并且都是标准化产品，那有没有一个无本万利而又可以自由定价的产品呢？一众经济学家对其吐了一脸口水后说道，你呀，净想好事。店主们兴奋地抹了一把脸上的口水，千恩万谢，要不咋说人家能当经济学家呢，咱他娘的卖口水不就完了。于是女仆店应运而生。如今的秋叶原除了是动漫圣地，在东京人眼中多少有点那么不正经，毕竟你在街上走着走着，总能碰到穿着各异的女仆、女忍、女老师、猫娘、贱娘、赛马娘。这里是宅男的梦想乡，也是逐梦少女的飞鸟笼。一边是沉闷的官僚中心，一边是元气满满的亚文化街区，这两种风格如同硬币的正反面并立在千代田，虽然违和但并不割裂。毕竟保不齐那些政府机要部门的精英下班后也会去秋叶原逛一逛。老杨曾告诉我，他在秋叶原亲眼看到过有人西装革履的手持荧光棒应援偶像，对此我并不意外，并且政客日常都是喊口号，千代田的精英去搞偶像应援也算是专业对口了。东京有23个区，其中中央区位于正中央的位置。中央区不仅地理位置上处于东京的中心地，更是日本经济、信息、商业等的中心，著名的日本银行、东京证券交易所等日本经济核心都位于中央区。还记得几年前半泽直树热播的时候，带动了一大批剧迷跑到中央区圣地巡礼。白天的中央区是精英们的竞技场，他们往返于日本银行、证券交易所之间，谈笑间便是又一轮的财富流转。他们中有的人意气风发，有的人垂头丧气，但更多的人像是半泽直树，精神紧张地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推进。这里吞噬一个人只需要一个眨眼，造富一个人只需要一次点头。
从底下跑到屋顶要1个钟头，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.8秒，这就是股票。
而中央区那些白天秩序井然的高档商圈，入夜既有身形扩大的非裔面孔立于街头，大声与过路的男女打招呼，拉拢往来行者进入地下及楼宇深处的夜场，也有日本当地的案内人带着姑娘们巡游地盘。姑娘身着黑色礼服，乍看无异，实则暗藏玄机，衣领中空，臀腹衣料服帖宛如第二层肌肤，行走之间香气四溢。 男人们则步履生风，他和迎面而来的同行撞肩击掌，两侧的女子艳光流转，街头巷尾处处江湖。但是在夜里，最能代表中央区的无疑是这两个字，银座。这里有个说法，东京是日本的东京，而银座是世界的银座。这里东临港湾，西倚皇居，北上筑底，南下新桥，四方之地对应各式人群。寻常百姓可在银座小巷里品茶亮瓦亭等百年老店的传统美食，会于居酒屋里小酌闲聊，而料亭则消费昂贵，一般由特殊阶层人士光顾，因而有料亭政治、侠官外交之说。若是逛累了，可在饮料店、点心店里轻便桌椅旁小憩，恋爱中的少年少女可在算命先生那里占卜自己未来的爱情，孩子们身套动物面具以助游兴，老人则可身着旧式和服捶鼓跳舞，人们在此消遣享受、游玩狂欢或进行社交活动，展现出银座的独特魅力与宽阔的胸怀。而作为老杨的绝对主场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升职加薪，当上总经理，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之后，要去做些什么呢？这个问题放在各地恐怕都很难有统一的答案，但在日本男人面前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去银座。原因很简单，一流的男人都在银座。在日本这样一个喜欢讲究地理决定论的地方，不同的街区总是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符号，不同于港区房产的门槛那样高不可攀。如今中央区坐拥东京高地价的同时，随着青海地区的住宅开发建设的推进，一座座塔楼拔地而起，吸引着一大批东京新贵进入，被视为日本不动产升值的最乐观的地区。虽然现在的中央区的银座已经成为了观光购物景点之一，有点过于五光十色，但它的内在气质其实从未改变。有人会说，不就是银座吗？我去过，路边都是名品店，还有旗舰店、免税店什么的，路上都是外国人。但是高楼深层，蜿蜒小路，许多50年、70年、百年老店不挂招牌，只接受熟客。客人和店长都六七十岁了，但熟知彼此20岁的模样。银座老客们开车到街上，随处招手就能找到帮他们停车的案内人。案内人身着一尘不染的西装，戴着白手套，雨伞是细长形状考究的黑色。圣哲祖说要有光，雨田川便会当空放烟花，顺水洒萤火。圣哲祖说要奢华，银座表参道便会有无数奢华的品牌和超越品牌的奢华。圣哲祖说要足够疯狂，万圣节的僵尸自然会走出三号线桥下的那个路口，一路流窜到高树厅，甚至早已占据倒悬板上的一桩屁门会试。这个世界也许由圣哲祖定义，但世界绝不只是这些。核心三区站在幕墙背后俯视东京，但东京从来也不只有核心三区。这是该系列的第一集，何谓东京？别急，这不是结束，一切刚刚开始。